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广西溃坝，人祸为鱼鳖，中国90000老龄水库悬头啊。第二个是川普说美伊协议完蛋了。第三个是解放军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意图啊，战略意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观察。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高科技投资和出口继续支撑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内需不足、房地产持续调整、居民消费疲弱等问题。世界银行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会从去年的 5.0% 降到今年的 4.4%， 明年和后年会进一步的放缓到 4.3% 和 4.2%。 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 5%， 主要是依靠高科技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出口增长带动，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不过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持续下跌以及就业市场疲弱仍然压制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世界银行认为房地产调整还没有结束，目前全国房地产成交量、商品房成交量只有2021年高峰时间的一半左右，实际房价比21年的峰值累计下跌了 23%。 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继续收缩，今年5月房地产到位资金同比下降 21%， 银行贷款下降 36%， 开发商仍然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报告指出，就业市场持续降温，今年5月份青年失业率仍然高达 15.6%， 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持续走弱，居民收入放缓，导致居民更加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今年一季度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已经上升到 32%， 明显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消费恢复动力依然不足。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有 43% 的财政支出投向基础设施等资本性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财政资源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养老、医疗、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领域，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能力，推动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报告同时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放缓。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债务水平上升、资本回报下降以及消费驱动转型缓慢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这意味着在世界银行看来，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不是短期经济波动，而是内需不足带来的结构性增长困境。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9号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再次猛烈的批评这个抨击欧洲盟友他指责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没有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他说和伊朗继续谈判只是浪费时间我们看看到底以后会怎么样啊。他把伊朗领导人称为邪恶的病态的人，他说他们是毒瘤，应该尽快的铲除。川普跑到安卡拉去发泄他的愤怒啊！川普还特别点名批评西班牙，说西班牙人无可救药，要切断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包括人员往来。不过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他的对外贸易政策由欧盟统一判判，所以美国不可能单独切掉西班牙。川普这次再次表达 要控制格陵兰岛的立场。他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必须控制格陵兰。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讲话为这场原本聚焦北约防务和乌克兰问题的峰会蒙上了阴影。北约官员原本希望把会议的重点放在提高军费开支、扩大军工生产以及协调对乌克兰的援助等议题上，但是川普再次把焦点转向伊朗、中东、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不过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本届峰会进一步的巩固了一个更强大、更公平、更有能力的北约。吕特说，各成员国已经达成了500亿美元新武器采购协议，并同意投资270亿美元建设燃料储备和运输管道，加强北约东翼后勤的保障能力。峰会期间，北约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共同防御的原则，确认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承诺今年和明年由欧洲和加拿大共同向乌克兰提供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会议期间，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川普说，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希望乌克兰能够自行生产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则表示，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结束战争。那就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号宣布，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空袭，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那么这三艘商船，一个是这个悬挂马绍尔群岛的旗帜的商船，还有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和利比里亚三艘那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军说，这次行动总共美军的行动总共打击了伊朗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的海岸雷达站、反舰导弹阵地，以及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60多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目的就是削弱伊朗袭击国际航运的能力。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撤销此前授予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财政部要求相关买家必须在7月17号之前逐步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美国官员说，伊朗只能用表现换取相关的豁免。第三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欧洲反欺诈办公室最近破获了一条由中国通往欧洲的假冒避孕套的走私链，查获了二十万只这个山寨的避孕套，就是安全套或者是保险套，都是一个东西啊。这个都值得做嘛？他说这批安全避孕套，这个假冒知名的品牌，但是用玩具的名义报关，企图这个规避欧盟对医疗器械进口监管和安全检测。涉案的产品市场价值超过20万欧元。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说，调查发现，这批山寨的避孕套都是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出口商。涉案企业在出口报关的时候，故意把避孕套申办为玩具，而不是医疗器械，逃避监管。那么案件曝光之后，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联合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展开调查，并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最终锁定涉案的出口商，截获了这批假冒产品。很奇怪啊，这都值得干嘛啊？现在生意这么难做啊。第四条新闻，信岛头条报道，泰国航空 CXR57 航班由空客 A350 客机直飞， 从香港飞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当天下午的7月4号，当地时间7月4号的下午2点，国泰航空的空中客机这个进入罗马尼亚的空域之后，它突然和空中交通管制失去了联系。那么这件事情马上就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那接着就匈牙利立刻派战机升空，对客机进行目视识别并发出警告，然后这个国泰航空客机呢就恢复了和空中交通管制的联系，确认飞行状况正常，然后匈牙利的战机就结束任务返回基地。国泰航空 CX-257 航班最终安全抵达伦敦，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后续的飞行。那根据国际民航安全程序，民航客机飞行过程中，如果长时间的失去无线电通讯，那么相关空域的国家就会启动防空应急机制，派战机升空识别，确认客机是否故障，是否遭到劫持，或者对空域安全是否构成危险。所以呢，国泰是犯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他就没有和塔台沟通啊，跟他没有联系啊，或者是没有通知对方啊。这是第五条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7月8号宣布华高科技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名单，并且拒绝华高科技申请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华高科技的总部在加州的洛杉矶，由中国公民拥有。FCC 调查发现，华高科技和香港电讯盈科、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有业务合作关系。FCC 指出，该公司官网过去曾经把华为、浙江大华、海康威视、中兴通讯列为合作伙伴。所以 FCC 认为华高科技和中国电信企业存在关联，可能被中国政府或者是其他这个威胁行为体利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利益构成重大风险。那么近年来，美国持续的加强对中国电讯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FCC 此前禁止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在美国提供国际电信服务。那去年10月 ,FCC 还准备撤销香港电讯在美国的运营资格。FCC 今年6月进一步的扩大限制措施，禁止进口华为、中兴、中兴通讯、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中国企业生产的通讯设备，禁止一部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路由器进入美国市场。这都是 FCC 干的啊。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位于温哥华唐人街的加拿大华裔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专题展览，展现过去一个多世纪华裔体育运动员在加拿大体育史上的贡献，并且探讨体育是如何塑造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博物馆首席执行官兼策展人李林佳明表示，长期以来北美社会普遍存在一个亚裔不擅长运动的刻板印象。展览就收录了30多位加拿大华裔顶级的运动员的故事，包括第一位进入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的非白人球员吴启光，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伟群，奥运会韵律体操金牌得主冯黎明等等。展览还特别介绍了1930年代温哥华华裔学生足球队，这支足球队1933年在 BC 省一个大陆杯的决赛中以4-3击败了这个英属哥伦比亚队大学队，夺得冠军，成为当时唐人街的骄傲。球队多位球员后来成为加拿大华人社会的重要代表人物。 包括加拿大首位华裔律师叶求铎，首位华裔海军军官罗景流，还有就首位加拿大华裔医生叶求清。李林佳敏表示，在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年代，华裔长期遭受制度性的歧视。这支足球队不仅赢得比赛，他还成为整个华人社区的精神象征，证明华裔同样能够在加拿大社会取得卓越的成就。加拿大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了不起。第八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关联的黑客组织利用电子邮件系统漏洞，对加拿大的大学发动网络攻击，目标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工程、生物物理、高科技研究领域，试图窃取敏感的科技数据。报告指出，黑客利用网页的邮件系统，它Roundcube 的安全漏洞，入侵大学的电子邮件服务器，目的是窃取登录的凭证，并进一步的控制受害机构的服务器，获取敏感信息。Proofpoint 没有公布受攻击大学的名单，但也没有说明哪些数据已经泄露，但是指出攻击的目标和使用的技术都具有明显符合中国利益的特征。加拿大网络安全专家指出，加拿大拥有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航天科技、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世界领先的科研领域科研成果，所以长期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搜集科技和军事信息的重要目标。谷歌有一个威胁情报小组，今年6月披露，一个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利用科研管理软件的漏洞，入侵北美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受害网络中潜伏一年多。他这些黑客跑到这个受害的网络潜伏一年多，秘密转发一些涉及军事、地缘政治、技术创新、医疗研究等内容的电子邮件。加拿大政府把中国列为最大的网络安全危险。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指出，中国是加拿大最活跃、能力最强、意图最明确的网络攻击来源。2023年加拿大国会警告，加拿大面临的间谍活动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的程度。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8号公布了2026年科学技术与创新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日本在国际热点科研论文排行榜长期下滑，重振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扩大科研的投入，实现科学复兴。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日本重新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日本政府将继续加强科技政策。白皮书指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正围绕着人工智能、颠覆性的技术以及国家安全展开。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安全战略日益结合。那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抢占新一轮的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报告认为，科技与产业应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就同步考虑产业化商业应用，它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因此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对未来的科技竞争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1条新闻，韩国仁川地方法院7月7号 有一宗虐儿案，虐待自己的儿子的案件，举行量刑听证会。检方指控一个单亲妈妈，29岁的单亲妈妈，长期疏于照顾她19个月大的亲生女儿，结果女婴严重营养不良脱水死亡。她要求法院判这个母亲30年有期徒刑。检方指出，被告从今年1月开始多次把她的女儿单独关在房间里，最长曾经关在房间里67个小时，疯了吧，没有喂她，没有喂食。女婴死亡前5天被单独留在家里92个小时。被告自己去游乐场跟桑拿房玩消遣。验尸结果显示，女婴是死于营养缺乏和脱水。死的时候体重只有 4.7 公斤 ,19 个月。不到同龄人的一半。调查还发现，被告每个月领取300万韩元的政府补贴，包括育儿津贴和食物援助，那他就把这钱拿来玩别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早一点，大家也要早一点现在我们早了，很多网友反应不过来。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吧。广西溃坝，人祸为鱼鳖，中国九万老龄水库悬头。7月6号上午，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坝、云表水库溃坝、宾阳县六望水库漫坝就从顶上漫过去了。那么洪水呢，从水库和河道倾斜而下，冲向下游的村镇。广西很多地方陷入了停电、断网、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的状况。受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从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南宁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江河水位迅速上涨，截止7月7号晚上，广西全区总共有19个市、14个市、63个县受灾，受灾人口有38万，受灾造成了6人死亡、11人失踪，农作物受灾面积 1.29 万公顷。什么叫受灾？受灾就是农作物颗粒无收很多农田现在7月多已经接近收成，结果是汪洋一片是绝收受灾就是房子被水泡着，随时可能垮塌，老人孩子困在房里山上屋顶没有网，没有电，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没有食物，家里的家具、电器、车辆、农具、粮食作物一夜之间全部报废很多家庭几十年攒下来的所有的财物被一场洪水冲得干干净净横州市云表镇洪水上涨得非常快，有人上午还看见水面距离桥身有2米多，几个小时之后洪水已经冲进了镇区车辆泡在水里房屋进水，那居民第一层就被淹掉来不及撤离的人就往高处跑，当地曾经断网断电外地亲属没办法跟家里人联系那么水库下游的村民只能往后山跑，很多人没来得及带衣物、带食品、带药、带就是所有你要带的东西，结果山上没有遮蔽，雨又一直在下，地上全是湿的，老人孩子只能站着或者是坐着硬熬 那后来无人机投下面包饼干，那但是有上千人被困的村民只能暂时垫一下肚子，饮用水没有，帐篷没有，药品没有啊。那么洪水还带来新的威胁啊，为啥？附近的养殖场被冲毁，有上百万条毒蛇逃出生天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被困的村民除了要忍受饥饿、寒冷和失去联系，还要防备被毒蛇咬伤啊。这就是受灾。在新闻表述里面就两个字，受灾，受灾讲的就是这些啊。六兰水库建于1960年，坝高42米，总库容量是9500万立方米，它属于一个中心水库，也是衡州市最重要的水库啊。衡州市09年投资7000万对六兰水库进行叫除险加固啊。那南宁市在2023年拨款 3.8 亿对六兰水库灌区进行这个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啊。六兰水库和大陆水库啊 ,2023 年还实行了标准化管理。六兰水库到去年6月进行了坝顶道路的硬化，智能监控设备刚刚完成展示啊。也就是说，六兰水库不是一座几十年没人管的老坝，它在十几年来不断的在投资，投了4-5亿进行多次改造升级和维修啊。一个它是个老水库，但是它不断的在更新，在除害。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刚刚投入巨资整修的水库仍然在暴雨中溃坝啊？是不是整个这些升级的工程都是假的？工程款是不是就被贪污掉了啊？那水库呢，本来是为防洪而建啊，那现在在暴雨中变成了洪水冲向村镇的通道啊。水库一旦失守，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工程报表，而是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啊，粮食农田全部家当。受灾是命运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但是当然我们在新闻里面只看到这两个字，受灾啊。那水库本来就是为了防洪而建，你现在发现没有，水库成了洪水的帮凶啊，因为它加高了水位。六兰水库发生溃坝，暴露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中国正在进入老龄水库时代。为什么这么讲？截止去年2024年年底，中国总共有98,566座水库啊。但是这98,566座水库，98,000，将近100,000啊。那这些水库呢，91.8%，将近92%的水库都是用土石坝建成的水库。土石坝不是水泥砌的啊，不是钢筋水泥的水坝，是土石坝。而且其中有87%的水库建在1979年以前。也就是说他们水坝的坝龄超过了50年。而且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盖修建水库就是动员中国农民土法施工，既没有这个浇筑技术，也没有资金啊。那混凝土水坝那更是不敢想啊。那唯一的选项就是就地取材，石头、泥巴，所以就是建土石坝。那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近100,000座水库正在同时进入老化周期。你随着极端的暴雨越来越频繁，这些老坝正在给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威胁。90%以上的水库 属于土石坝，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坝体会出现渗透，会出现沉降，会出现裂缝和材料老化。如果监测维修和除险加固不到位，那一场超标的洪水就能让它溃坝，它就成了什么呢？成了灾害的源头。所以六兰水库发生溃坝，说明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座老坝，而是整个老坝时代已经到了。大家记得很清楚啊，过去几十年，中国化巨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筑坝体系，但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世界级的溃坝事件。中国有3558座水库发生过溃坝，溃坝就是坝体被冲掉。所以今天中国也进入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老坝时代。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拿出一套覆盖9万到10万座老龄水库的更新和维护方案。那我就觉得老，你个别搞呢，可能会贪污掉呢。水库会老化，坝体会老化，设计标准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这些都是几十年前可以预见到的事情。既然风险可以预见，那你就应该提前建立全国性的安全评估、更新改造和长期维护的体系，而不是等到发生险情甚至溃坝之后再投入力量去抢险救灾。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什么？中国政府这些年他到底把钱，这些钱投入的这些钱到底去哪里了？我们前面报道，中国世界银行说，中国财政预算 43% 的支出仍然用于资本性的投资，搞基建，搞基建，水利也是基建，一年水利光财政拨款至少是3-5千亿，财政拨款3-5千亿，那远远高过这个经济发达的整体的水平。但是每年在搞了几十年，中国一直是通过基建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是什么？中国每逢暴雨就成灾，每年夏季都抗洪，对吗？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逢暴雨就成灾，每年夏季都抗洪。中国各地不断出现这个险情的水坝，险情的水坝水库，有险情的水库，有漫坝、溃坝，甚至是整个的冲垮，所以六兰水库不是孤立事件，它是整个老龄基础设施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中国有将近10万座水库，到底有多少属于高风险水库？到底有多少是在带病运行？政府有没有完成全国水坝的风险评估？你未来要准备更新多少座老龄的水库？你要准备投资多少钱？当然中国的钱都拿去建航母，搞这个登月计划去了。中国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你的基础建设的能力。但是中国政府眼皮底下自己头顶上有10万座正在老化的水库。你比起做这些事情，没有比保障人民头顶上每一座水库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吗？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紧迫的国家工程吗？共产党吹牛逼就最厉害，做起事情来一塌糊涂。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解放军。解放军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意图。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这次向太平洋发射潜射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它不只是一次武器试验，它是中国向中国在公开展示它的海基核力量的一次战略行动，目的是在完善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并且向美国及其亚洲国家释放更强烈的战略威慑的信号。报道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向太平洋发射这个远程弹道导弹，也是第一次公开进行潜射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全程飞行的实验啊。那么中国官方虽然不是很高调，但是环球时报随后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进一步的升级，海基核力量已经能够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不过纽约时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军事专家指出，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让携带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执行战备巡逻任务。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海基核力量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啥意思呢？大家理解什么叫第一岛链吗？第一岛链都是浅海，相对于中国海，相对于海洋来说它比较浅。它比较浅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第一岛链天上的反潜直升机或者是反潜飞机甚至是卫星能够看到它们，所以你潜艇被看到就没有潜艇的价值。那中国呢，通常呢它要往深海，就是太平洋的深海。太平洋的深海简单的讲就是台湾以东海域，只要它进入台湾以东海域就进入了深海，进入了深海就看不见了。那通常的情况是什么？通常的情况就是解放军的潜艇一出母港，美军就看见了，美军就会有一艘潜艇跟着他，所以他从第一岛链出来就会有一艘潜艇跟着他，他进入了深海也没有用，因为有潜艇跟着他，所以他就失去了这种密宗的这种特征。那么专家同时说，这一次潜射性导弹的实验说明中国正在加快扩大海基核力量，并且开始摆脱过去不愿意公开在国际海域测试远程导弹的顾虑。因为这些实验会引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高度警惕。那现在呢，他不怕了，他现在愿意承担一些战略后果。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叫麦艾文说，他说这次实验首先是为了验证中国最新洲际导弹的技术性能，同时也是为了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已经拥有完整具备实战能力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并且正在试探美国的战略威慑系统的边界。报道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核战略一直是陆基为核心，海基核力量始终是最大的短板。那么战略核潜艇的真正威慑力不仅取决于它的导弹射程，还取决于它潜艇能不能长期的隐蔽活动不被发现。那中国的潜艇噪音比较大，中国的核潜艇长期很容易被美国以及盟友反潜系统追踪啊，所以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一直受到限制。那近年来中国持续的加快核基核力量，这个海基核力量的建设，美国海军今年三月说，中国目前拥有14艘核动力潜艇，其中6艘具备战略核打击能力。那么中国有，美国是有70艘核动力潜艇啊，所以中国在快速的扩大核潜艇的生产规模，并且提升它的核潜艇的这种静音能力， 专家认为这次发射的任务很可能是094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巨浪三型潜射型洲际弹道导弹。那美国国防部表示，巨浪三型已经部署在094的这个战略核潜艇上。美国战争海军学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叫埃里克森认为，中国下一代战略核潜艇的经营能力将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已经接近俄罗斯先进核潜艇的水平，中国正在进一步的缩小和美国俄罗斯之间的技术差距。纽约时报认为，未来中国很可能继续会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性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每年会在太平洋进行5到10次洲际导弹的实验，而中国去年绝大部分的导弹实验都在本土啊。但随着海基核力量不断的成熟，中国未来会做越来越多的这种导弹测试。报道最后说，中国正在逐步的建立类似冷战时期的潜艇堡垒战略，让战略核潜艇部署在离中国海岸比较近的地方啊，它能够自己保护它啊。这就是这些海域可以发射巨浪三型导弹，对美国的西海岸实施核打击，那建立稳定的第二次核反击力量。不过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这次战略核潜艇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它不应该视为是一次普通的武器测试啊，它是一次具有明确战略和政治目的的实力展示。这个世界报的文章认为，这次试射首先反映出中国核威慑能力正在持续的增强，那么中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充它的核武库，加快核力量的现代化，并且逐步的改善陆基、海基、空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那么这次潜射洲际导弹说明中国的海基力量正在快速发展。文章说，这次导弹发射在很多重要的事件交汇的时间点上，一个是美国在夏威夷举行环太平洋军演，联合军演，有30个国家参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俄两国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是个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加强战略合作、战略互信。然后就是澳大利亚先后和斐济、努瓦图签了安全合作协议，又在和巴布亚新几亚签署防务条约。所罗门群岛是新政府上台之后公开批评前政府过于亲中并计划重新规划和中国的安全协议。所以世界报认为，中国选择这个时间点向南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它被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加强南太平洋地区安全部署的一次回应。他也是在宣示中国已经把战略核威慑的力量延伸到了整个太平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看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今天的时间控制的比较好。之前老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互动，今天就比较好。好，鸣谢一只机器猫，谢谢。我们要多分享王老师的节目，让这个节目有更多的关注和订阅，有更多的会员加入，节目才能坚持和越办越好。请王老师喝咖啡，辛苦了，谢谢谢谢啊，谢谢，感谢。坐标天津，今天和之前处理过的案件当事人聊天， 40年生人，父亲30年代到40年代在日资的天津棉纺三厂做机械修理工。40年代初，他的父亲发生工伤，一条腿残截肢，后几年他父亲在家养休养，工厂不仅工资全发，还从日本国内进口一只啊，一只就假腿给他。1945年日本战败，工厂一次性给他了一笔巨款赔偿啊，他父亲用这笔钱开了一个豆腐作坊为生。1950年代他家被认定为资本家，受尽迫害，他最后说，共产党比日本人坏多了，你不应该翻过来讲吗？啊，日本人不是比共产党好多了吗？应该这么讲吗？因为至少别人给了你一笔巨款啊。观点，中国淹水这几年一直在发生，之前都说什么百年难得一遇，结果广西水灾只是热带气压的豪雨，其实淹水的水量不只是来自雨量，而且还有水库里的水量。不要期待共产党做事每年都淹大水，每年都淹死人，如果润不了就自求多福吧。每逢暴雨必成灾，每年夏天都抗洪，这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观点，朋友说中国是一个坐落在灾害上的国家，我回他，中国是一个坐落在人祸上的国家。观点，每次发生这种官方不作为导致的灾难，聪明人看到别人挨打的时候就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是很多愚昧的人还言之凿凿地认为这是抹黑。我见过最受不了的恶心，就是有人管这叫境外势力，他们在推特小红书上抱团，说什么年代还有人信这些，还把所有反对的人统称为反共分子。有些漏洞百出，所谓的反共分子可能本身就是官员的演员，出口转内销，表演破绽给这些大聪明破案，一句抹黑就把这些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变成假新闻，那是拿钱干活的，网信办的啊。兴许记得王老师以前讲过中国大量的修建水库的问题，专门向上一辈求证过。我爸妈说六七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叫建设，其实就是靠人力挖水库，全程靠铁锹人力翻斗车完成，而且经常有生产队下任务，每户要出劳动力，有时一干就是一两个月，冰天雪地里一样咬牙干，甚至有人冻死累死。直到现在我都能感受到爸妈提起这些事情的绝望，看着农田绝收啊，房屋被毁，苦难的人们也只能哭天喊地，怪老天爷不开眼，好无奈。是的是的，很惨，农民碰见洪水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我挺烦的，就是叫受灾，多少人受灾，多少人受灾，你知道是啥概念吗？那有些地方洪水泛滥，一就没有别的，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水火无情”。什么叫水火无情？就是他给你带来的灾害，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我采访过华南水灾，我也采访过华东水灾。有两件事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件事情就是洪水。洪水你不知道它有多厉害。我举一个例子，那年是华南水灾，上北江大堤，北江大堤我忘了一个什么大堤，反正就是我当时是包辆出租车，水大概是到车门下面一点。水不大，也不急。我们看的，所以我还是要到堤上去，我就让出租车送我。 我抱着车让他送我，我们就几辆车往前开，我们前面是有辆吉普，前面是一辆吉普，开了大概十分钟嘛，前面的吉普就冲下去，车就没有了，我们的司机不敢开了，你完全看不出来谁有那么急，就是你看的水面是很平静的，但那个车就冲下去了，这是一个我印象很深。还有一个是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水里面有什么。后来我们后来租船到村里面去看看灾情，那一会儿有个头出来，一会儿有个什么身体出来，你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真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就是水灾其实很可怕，没水喝，水灾是没你不能喝那个水，你里面不知道有啥东西，没水喝，就你活活渴死在一个楼顶上。所以非常水灾其实很可怕，水火无情就讲的这个。直到现在我能感受到啊，哭天响地，怪老天爷不开眼，好无奈啊。情况我这次回去碰到两个司机，认知和我们一样，一位是崇明岛的女司机，她说周围80%的人都恨那个领导，私下都骂他。他是崇明的一个度假村的客房经理，以前说崇明周末这个房间住满，现在各种优惠求人都不来。还有一位是专门开浦东机场的司机，住老外街，也把那个人骂死，说他奇葩，80%人都在骂他。现在老外街彻底没人啊，以前接单接不过来，现在一天一单都不错了。情况终于赶上了直播，感谢王老师。情况一，上海房价持续阴跌，中环边上的老破小跌到3万左右的挂牌价，3万左右挂牌价你还能有机会25000卖吗？挂牌价3万啊。情况二，我爱人是初中老师，这个月收到降薪通知，班主任年级组长优先降薪，除了学校管理层一律降10%到20%。情况三，今年初中生，上海财政出问题了，看见没有，上海财政出问题了，老师工资都要降了。上海财政要是出了问题，那就没有城市不出问题的了啊。你从上海的上空你看就知道，从你对比上海跟北京你就知道，上海的这种都市化，中国唯一的一个城市就是上海啊。今年初中新生估计更少，20年之前一个年级8个班。25年在加大招生范围的情况下5个班。今年9月1号估计更差。情况目前有一个17级台风正在靠近福建浙江，请王老师警醒当地人，警惕他们所在的水库是否正常。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泄洪啊，要现在还不赶紧泄洪，等他台风来了以后跟着台风水位上涨一起泄洪，他娘的，中国的水库就是专干这样的事情啊！暴雨来之前不泄洪，等到暴雨成灾的时候，他们来泄洪了啊！关点水库做规划时，下游的村庄就是泄洪区，在一个腐败无能和冷血的政府管理下，溃坝和灭村成了必然，只是时间上的长和短。情况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感觉他好绝望，天天想出国，想了好几年，但是疫情那几年出事什么财产都没了，还上了黑名单，想拿个存款证明都不行，导致连个签证办不出来，每天看他贼煎熬， 那个环境下，好好一个人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身份除了被国家剥夺控制之外，其他一点用不了。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对，1960年建成啊，那个时代不言而喻。毛当初是亲自挂披挂上阵，带人三班倒修坝，人定胜天这四个字，这在这个国度真的令人发指。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也是建于这个时代时期，但是关于这段历史，这些经历是禁止讨论和传播的，除了心痛，真的无能为力啊。观点，这次水灾和之前的中国尊撞击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中共的治理已经彻底僵化，没有中央的指示不敢做事，基层管理毫无自主性，怕背锅，导致出了问题才有反应。他也不一定是怕背锅，他就懒得搞呗，他懒得搞，可他搞那么，他搞他干啥？理解吗？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官场基本上在躺平，官场基本上躺平，这就是典型的躺平，就不出问题我啥也不动，出了问题我积极处理就 OK 了，我没问题啊。情况早几天溃坝刚开始，很多网友把洪水视频发到抖音，其中就有该水库堤坝承包给别的公司养殖的通告，不允许钓鱼，这其中有没有可能防止鱼货流失，迟迟不肯泄洪，预防洪水的人货？不知道。不肯泄洪，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洪水水库里面的水是拿来发电的啊。那中国的气象预报又不是很准，那我辛辛苦苦的把水放了，结果洪水不来，我水库又干了，我发不了电怎么办？理解吗？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情况王老师说上海财政出问题，还有一方面的情况佐证。上个月回上海，我住黄浦区日月光那里，街道地面明显感觉到脏，没有清洁。情况北京北的一个小镇，这里大多数学生都不打算上高中了，都配对上技校，现在大家都不卷了，卷也没用，因为你大学毕业也找不着工作。情况到处是鬼城，大街上很少看到小孩和孕妇，再傻的人都不敢生了，养不起，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没有期望。预测生育率已经全球垫底，遥遥领先倒数第一啊！情况医保早就被核酸掏空了，把历史记录调出来看一看。2020年之前看病都是20%个人账户加80%统筹账户支付，2022年之后变成了各自费加个人账户支付，统筹支付为零，钱用光了呀啊！就是医保你买了没意义了，理解吗？就是如果你按照这种标准来看的话，你买医保干啥啊？都是自付，你买医保干啥啊？观点，最近看到很多外国记者采访六四的学生和市民的片段，中国人的认知现在好像倒退到了上百年。感谢王老师辛勤的付出，让看节目的中国人提高认知，希望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我早日研究好如何付款，请王老师吃大餐喝咖啡。 OK， 可以啊，谢谢啊，谢谢，不着急不着急。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情况上海各个药店已经买不到原研药了，不让买啊，总共原研药总共才几十种，50种原研药进名录的药才50种，所以你想想看， 医保是什么情况啊。所以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